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将与您分享第9集中的2个小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首先请听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窗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7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7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现冤狱11年半，上海68岁罗伟又遭网判， 北京市昌平地区二十大前疯狂绑架法轮功学员，山东省沂水县办洗脑班劫持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徐汇区法轮功学员罗维老先生2021年3月在家中被普陀区国安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普陀区看守所。今年8月4号，罗伟被普陀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现年68岁的罗伟是原上海石油公司职员，修炼法轮功后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罗伟曾被非法劳教，被非法判刑两次，累计现冤狱11年半。2000年，罗伟夫妇和女儿一家三口去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后，被十多个警察抢夺横幅，拳打脚踢。罗伟一家被劫回到上海后，被非法关押到徐汇看守所迫害一个月，罗伟又被非法劳教一年半。2002年，罗伟的妻子持波因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随后罗伟和女儿罗丹也相继被徐家汇警察绑架。后来罗伟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期间被所在单位非法开除了公职，女儿罗丹被劫持到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洗脑迫害。2009年，罗伟被上海市金山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金山看守所，后被法院非法判刑七年，被转到上海市铁栏桥监狱继续迫害。铁栏桥监狱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窝，法轮功学员被犯人包夹24小时监管，白天坐很窄的小矮凳，经常被剥夺睡眠，遭受电击、野蛮灌食、绑死人床等酷刑折磨。如今罗伟老先生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近期北京市昌平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指使公安、国保、派出所警察以中共二十大将临为借口，从今年7月27号开始疯狂绑架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目前已知至少十余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非法抄家，还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受到监视、敲门等骚扰。7月27号，家住昌平区的法轮功学员李轩、刘庆生和李轩的姐夫张雷分别被警察非法抄家，并被绑架至昌平看守所。目前刘庆生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名义放回家。7月28号，家住北京市凤山矿职工宿舍楼的杨炳海与杨秀玲夫妇，家住昌平西环里小区的王一鹏与冯雪夫妇及王一鹏的岳母翟秀敏，家住昌平东关四合小区的张路芳与周祥宇夫妇等至少七人分别被警察非法抄家。目前杨炳海、杨秀玲与翟秀敏三人被所谓取保候审，已回到家中。张路芳因家中有孩子正在哺乳期，被家人阻拦没让警察带走，被所谓取保候审。周祥宇被无理绑架拘留。家住昌平鸿福苑小区的庞友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日在丰台居住的赵炳忠被通州国保绑架，目前因身体原因被所谓保外就医。与此同时，北京市海淀区也有多人被绑架，苏家坨的法轮功学员郝俊来、李连芳、刘长真等三人被绑架抄家，非法关押在海淀看守所。西三旗街道的吴志明被绑架后被转到顺义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1号起，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政法委在蒙山云雾茶文化主题宾馆办洗脑班，绑架非法关押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并强制转化迫害。目前得知，沂水镇徐家洼村法轮功学员杨明霞在集市上被十多名警察人员绑架劫持到洗脑转化班迫害，还有松峰的陈敏杰、沙沟镇的李孝梅、刚刚出狱的陆丰田、姚店子镇的张生燕、诸葛镇的李金玲、马占镇南东部村的陈宝贵，还有院东头镇、崔家峪镇、高桥镇也有一些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洗脑转化班的头目是沂水县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办公室的刘焕德，协助参与的人员有朱泽民、于海波、陈军、吴林、高长英、崔梅、李元等人。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游行庆祝四亿人三退，民众支持；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举办反迫害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6号，加拿大魁北克法轮功学员在蒙特利尔市中心举行游行，庆祝四亿中国人抛弃中共，拥抱自由新生，沿途民众反响热烈，人们纷纷鼓掌，竖起大拇指，表达支持以及对四亿勇敢中国人的赞许。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社论《九评共产党》，从此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大潮，简称三退。今年8月3号，在全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的人数突破4亿，标志着退党运动新的里程碑，也是全球去共化的重要事件。8月6号的蒙特利尔游行队伍以天国乐团打头阵，在振奋人心的乐曲声中，从市中心多切斯特广场出发，途经圣凯瑟琳大街、勒内列维克大街、老城兵器广场等市中心繁忙街区。游行队伍打出的声援四亿同胞退出中共党团队等巨型横幅，将四亿中国人抛弃中共的喜讯沿途传播。正气十足的游行队伍吸引无数目光，马路边十字路口驻足观看的人群中时不时响起阵阵掌声，一些在自家阳台上观看游行的民众也热情鼓掌，竖起大拇指。很多民众心情舒畅地谈到，四亿人三退是好消息，是人们共同的心声。游行队伍抵达终点唐人街后举行了集会，展示法轮功功法，法轮功学员继续向过往民众传递真相信息。蒙特利尔发展顾问乔蒂和家人在路边为游行队伍鼓掌。乔蒂说，我刚刚看到有四亿人退出中共的消息，以前都不知道有这事，我认为这是个好消息，而且用游行的方式把这消息传播给每个人真是太好了。乔蒂的家人卡琳娜说，游行太棒了，人们在中国无法这样做，能在其他的国家传递这样的信息非常好，我为你们喝彩。据明慧网报道，今年7月23号和25号，克罗地亚法轮功学员在海边城市罗维尼和里耶卡举办反迫害讲真相活动，来自欧洲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了解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普世价值的同时，也震惊于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至今已长达23年。在里耶卡，行人看到法轮功展台上的信息后前来签名。尼古拉是前扎达尔电台的一名记者，他表示之前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当得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出售的事情后，他气愤地说，这是黑社会才会干的事情，我签名是做了一个正常人该做的，我要用行动反抗中共这个黑社会。罗伯特是里耶卡人，做自媒体，他在征签表上签完名后告诉学员，他通过大纪元网站知道了很多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他告诉法轮功学员，大纪元网站是很难得的敢于说真话的媒体，他经常在自己的频道上转载大纪元的文章。两天的活动都是从下午5点到晚上10点，每天9点后，法轮功学员们点亮蜡烛，静静地悼念23年来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31,900人。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要告诉您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的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9集中的两个小故事。一、肾衰透析患者的康复。二、修炼法轮功没多久就除掉我30年的胃病。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肾衰透析患者的康复，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4月22日。我叫马玉芝，是一名退休女工，4年前患了肾衰，就是尿毒症，是一个离死神只有一步之遥的人，靠输血和透析维持着生命。2001年有缘得法轮大法，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是李洪志师父，是法轮大法把我从死神路上拉回来，是师父的威德和神奇的功力把我改造成一个健康的好人。我得大法很偶然，2001年7月的一天，有一位朋友从外地到我家来看我，问我想不想学法轮功。我说我学什么也没用，已经是判死刑的人了。他拿出一本转法轮和一盒磁带，说也许这些能改变你。说句心里话，当时打死我也不相信，因为我用了很多办法，如西医、中医、气功大师、大仙都没能治好我的病，这本书能改变我，怎么能相信呢？又一想，不管怎样，他千里迢迢给我送书，我已经很感动了。为了给我朋友一点面子，我说看看吧，看完后给你捎回去。2001年8月17日，我开始看这本书。当时我拿起书，一个字都看不清，找了一个200度的老花镜才勉强能看，到了下午太阳下去了就看不见了，晚上看不着，听了会儿磁带就睡着了。半夜做了一个梦，说我一个老邻居，他告诉我他二女儿肾不好，带他去看肾。醒后觉得奇怪，自己肾不好，做梦都做与肾有关的事。早上5点突然醒来，急忙上厕所，变出一些黑乎乎乱糟糟的东西。我愣了，我也没吃什么东西啊，当时没有想到是老师在管我。头一天看书觉得书写得很好，第二天又继续看，早上5点又发生了和昨天一样的事，当时忽然想到是老师在帮助我排毒。这样的事一直持续了15天，每天早上5点，时间一点不差，身体感觉已经很轻松了。我高兴极了，心想这功法太神奇了，透析排毒还损坏身体的好细胞，而且还得经常透析，这功法不损坏身体就把毒排掉了，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功法。我就给我的朋友打电话，告诉他我看书出现的现象。朋友说这么快把毒排掉了，这是大法的威力，好好学吧，佛家度人不讲代价，无私帮助人。我说这本书不给你捎回去了，我想学。朋友说那本书我就是送给你的。我说毒排完了，我输点血身体就好了。朋友说怎么还想输血呢，难受了吗？不难受，就是想补点血，也不是药。朋友说你身上的血老师已经给你净化了。当时我是常人的观念放不下，还是决定第二天去输血。晚上又做了一个梦，上完厕所出来后身上带有大便，醒了后马上意识到这是把脏东西带回来了。又一想，做梦不一定是真的，还是决定去输血。 去医院在车站等车时，当公交车开过来，我摆手，车不但没停，还很快地从我身边开了过去。我愣了，心想，总坐车去医院，从没遇到今天这事，怎么不拉我？那就坐人力车吧。刚坐上人力车，就想起老师讲法中的话，我恍然大悟，坐车转了一圈，很高兴地回家了。从此，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书，眼睛也突然间好了，不用花镜了，还看得很清晰。后来一位同修又教会了我五套功法。10月2号，在我家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我爱人和孩子都不在家，我当时正在床上听录音带，忽然听见厅里有刮风的声音。出来一看，一股龙卷风正从我家厅里向大门走。我家是大跨3间屋子，我睡觉的屋子里也有风声。我那屋墙上挂有湖黄白的东西，当时就看从墙上下来一些东西，看不清是什么，就都被龙卷风卷了进去。两股龙卷风同时向大门走，冰箱上的台历和报纸都被刮到了地上。当时锁着的门一下子打开了，两股龙卷风同时刮了出去，然后就风平浪静了。这一幕把我给惊呆了，半晌没动地方，自言自语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呀？后来和同修说了这件事，同修说，这不是给你清场吗？我明白后很激动，原来李老师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此后我每天看书练功，心性也在发生着变化，是大法使我真正知道了人生的价值，怎样做人。我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师父每天都在给我净化。从看书那天起到现在，没去过医院，没吃一粒药。我现在能从家骑车到很远的火车站，不觉得累，还很轻松。你能相信这曾是一个肾衰透析的患者吗？让我的亲身经历来证明法轮大法是正法，是好法。我从心底里喊一声，法轮大法好。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欢迎继续收听。
修炼法轮功没多久，就除掉我30年的胃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1年11月24日。1966年，我在参加成昆铁路线建设时，突然得了一次急性胃炎，从那以后就转成了慢性胃病。1973年调回北京后，虽然经过多方面治疗，可是病情并没有多大好转。在这期间，通过几次胃镜检查，结果这个病是越来越严重了，从浅表性胃炎、胃窦炎发展到萎缩性胃炎和12指肠球部溃疡，而且在胃部左侧有一个比香蕉还大的硬块，时时作痛。据说对萎缩性胃炎目前尚无特效药，这使我思想上的压力越来越大。多少年来，上班吃不了单位食堂的饭菜，每天中午都是自己带些稀粥和软面食对付一顿，这个胃病太娇嫩了，吃凉一点不行，硬一点不行，饿一点不行，不知哪一点不合适就疼半天，把人折磨得面黄肌瘦，十分虚弱。我还得3天2头的跑医院，中国的药、外国的药吃了不少，也没太管事。1993年我退了休，决心好好治疗一下这个病。有人说吃汤药管事，我就吃汤药。这一年一连吃了170多副中草药，3伏天也没间断。大热的天，老伴儿天天为我煎药，我每天抱着个药罐子和苦药汤，可还是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96年初，当我对医治自己的病情失去信心的时候，经朋友介绍，我有幸了解到了法轮大法。我认真地读了李老师的转法轮，渐渐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在我开始练功1周以后，一天我无意当中摸了一下腹部，奇迹出现了，我发现胃里那个硬块变软了。又过了几天，那个比香蕉还大的硬块居然摸不到了。练功后一粒药都不用吃，胃部的各种症状就全部消失了，这给了我和全家人多大的鼓舞啊。从那以后，米饭、烙饼敢吃了，水果敢吃了，连雪糕都敢吃了。一向面黄肌瘦的我，脸色红润了，体重增加了，浑身感到有劲儿，走路脚下生风，朋友和邻里见了都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修炼法轮功没多久，就除掉我30年的胃病，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但使我感觉最深的是，李老师对练功人特别强调心性的修炼与提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境界，把个人的名利看淡，把各种不好的思想、不平衡的心理、不必要的烦恼去掉，时刻保持一种祥和慈悲的心态，才能够使一个人真正达到身心健康。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常言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然而从古至今，总是有一些人 常常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不妨先来说几个小故事。一，陆树生行通神明，有神护佑。陆树生字雨吉，号平泉，明朝嘉靖20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受翰林院编修，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3年，其后又被启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及国子监主管。因为他为人正直，任职期间尽心尽职，后被提拔为吏部右侍郎，但淡泊名利的他已有病推辞。穆宗即位后再次相召，仍不就任。神宗时期又拜他为礼部尚书，陆树生无法推辞，只得赴任。早在陆树生赴南宫考试时，郡守王华梦中去了天庭，看见庭下数百人围着一个人行拜礼，口中喊着陆树生的名字。等到会试放榜，陆树生名列头名，郡守对身边人道：“陆树生行通神明，他日禄位名寿一定都是第一。”从其一生看，确实如此，他活到近100岁，这是相当高寿了。有意思的是，从年少到老年，陆树生数度遇险，如遇到倒塌的墙、坠落的木头，但是每次他都化险为夷。还有每次出游，天气都晴好，即便遇上风雨，也很快阴转晴。这不是有上天的护佑，又是什么呢？二，金甲神护佑金老板。明朝嘉靖初年，江苏仪征县有一位开当铺的金姓商人，金老板为人正直，出入都很公平，而且他评估物品的价格都很公道，所给的限期也很长，不像一般当铺那样轻出重入。对于那些贫困老人前来典当，金老板常破例免息，而对于穷人，他也是冬天免寒衣的利息，夏天免暑衣的利息，由此解救了不少人。虽然金老板行善多多，但当铺不但没有蚀本，而且生意日益兴隆，金老板也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商。有一年，镇上来了一群强盗，很多富户都被劫掠殆尽，但是奇怪的是，金老板家却安然无恙。这自然引起了官府的怀疑，认为金老板可能与强盗有勾结，但是官府将强盗们全部捕获审讯后，却无一人承认与其有牵连。办案的官员十分纳闷，就诘问强盗为何不去抢劫金老板的当铺。强盗们说，曾经几次去金老板的当铺，但每次都看到屋顶上有无数身披金甲的神，故不敢破门冒犯。官府和地方民众这才明晓因果，原来正是金老板素日积德行善，才有神明护佑。官府不仅赐予金老板匾额以示嘉奖，还将其善行和善报广为宣扬。再来讲两个现代的故事。三，大树有眼不砸房屋。 据明慧网2007年6月的报道，半年前，在豫皖交界处的一座百年古镇上，发生了一件神奇事。镇上有个叫李彤的人，家里的宅院分北屋、南屋和西屋三部分，北面主房和西面配房临街，分别被人租赁开饭店、炸油条，南面房屋住人，南北屋靠得很近，中间只有一米宽的空隙，而就在这狭窄的空间里，竟长着一株20多年树龄的大桐树，直径达70多公分。此树于一年前死了，李彤曾几次雇人伐树，人家实地查看之后都说树太大了，且离房子太近，树根都在房屋底下扎着，怕伐树毁坏房子，故而无人敢下手。2006年冬至的中午，一阵狂风刮过，只听咔嚓一声巨响，李彤家的大桐树被连根刮倒。让人惊奇的是，大树倒下的线路仿佛精心设计一般的恰到好处，朝向东面的空地顺墙而倒，只刮烂了邻居家房顶的几块瓦，而且大树的几个主根均是顺墙根齐刷刷地断开，两侧墙壁纹丝未动。正看稀奇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大片，纷纷议论，这树倒得真神了，因为倒偏一点就得砸坏房子，树根也会把墙体掀翻。中午饭店生意正旺，假如桐树砸向房子，很可能就是墙倒屋塌，人员伤亡。当人们得知屋主李彤是法轮功修炼者后，才明白这树为什么神了，于是纷纷询问法轮功真相，有几人当场退出了中共邪恶的组织。四，他们全家在汶川大地震中无一伤亡。明慧网2021年7月27日的一篇文章中，讲述了一位同样是法轮大法修炼者的一家人，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奇特经历。他的老家临近汶川，每年的五月正是农村收种的大忙季节，那边的天气已经比较热了，一般午饭后人们都要在家休息一会儿。2008年5月12日那天，他的家人不知为什么都在家待不住，就是想到田间去干活。当他们正在地里干活时，突然地动山摇，水稻田里的水荡起了一米多高，人都被震倒坐在水田里，汶川大地震发生。地震后，弟弟家房屋墙被震裂出一条大口子，成了危房，小妹家的房子垮塌了一半，好在他家的亲人无一伤亡。70多岁的大伯哥有午睡的习惯，每天都不例外，恰巧那天就有人来约他出去玩，他刚走出家门，他家那一大片街道的房屋全部震垮了。因为他们一家都虔诚地相信法轮大法好，并都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因此在这场死伤惨重的大灾难中无任何伤亡。这不是神佑是什么呢？事实上，如上述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的例子，从古至今数不胜数。 而这些人之所以可以躲过灾祸，正是因为冥冥中他们有神佛护佑。不管人是否相信，无疑神佛护佑的是那些真心向善、相信善恶有报之人。朋友，如果您也希望得到神佛的护佑，不妨好好听听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好好了解了解法轮大法，那么您也就能够明白真相，得福报。听众朋友，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又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空中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身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长大后拥有富足的生活，一生无忧无虑。于是许多许多的家长们把上大学、上好大学看成了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必经之路。大波，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门路，又没有资本，年纪轻轻的就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他的好运气是哪里来的呢？来听听一位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讲述的他的表弟大波的故事。我表弟大波从小在农村长大，1995年的时候考上了职业学校，学的是建筑专业，毕业之后就进入了当地一家建筑公司工作。老板看他人实在、老实本分的，所以就重点培养他，让他在公司里面担任施工技术员。大波工作认真负责，踏实肯干，得到公司上下的一致好评。这期间他和我们家走得很近，我多次给他讲过法轮大法真相，他很认同，说我相信真善人，从你们这些练功人的表现我就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说的是假的。2008年中共借举办奥运疯狂地迫害法轮功学员，那年七月，我们地区有多位法轮功学员在同一天遭到警察的绑架迫害，我妻子也是在这一天被绑架，警察当天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第二天我突然想到，我们地区有两名流离失所的外地法轮功学员，他们是搞技术的同修，在我和妻子的帮助下住在一间出租屋里，妻子和他们时常有联系，我感到这两位学员可能也有危险，就想尽快地通知他们转移出来。可是往哪儿转移呢？我家里显然是不行的，刚刚被抄过家，可能还有人蹲坑监控。思来想去，我就想到了大波家比较合适，他家距离同修家很近，他媳妇是明白法轮功真相的人，对大法很认同，人也善良。但是我还是有点担心，心里也没底， 在这么紧张的形势下，大波会同意吗？作为修炼人，我不想给亲戚朋友增添麻烦，更不能把危险带给他人。但是在目前这么紧急的情况下，也绝对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同修们被抓遭迫害。想到这里，我拨通了大波的电话，约他出来见面。见面后，我把情况简单做了说明，并且问他能不能把两位同修转移到他家住些日子。他二话没说，立即表态说行。我又问他，你不怕吗？大波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我当时就想，在这种紧迫又危险的形势下，敢于冒这么大的风险保护法轮功学员，真是了不起。两位外地同修在大波家住了一个多月，白天大波和他媳妇正常上下班，晚上回家就给同修做好吃的。有朋友要来大波家串门，他们都委婉地拒绝。大波严肃地说，安全问题马虎不得。大波的善举得到了上天的眷顾。事后不久，公司老板因为举家外迁要把公司转让，老板看好了大波，就把建筑外墙装饰工程队全部转给了他，包括所有的设备和人力资源，大波接管后全权经营。大波如鱼得水，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又恰逢房地产行业兴盛，建筑外墙装饰行业供不应求。他接手后保证质量，创品牌，工程队的生意越来越兴旺。大波说，过去干活得去找建筑商请客送礼才能接到活，现在是建筑商找上门来，为了完成工程进度请求我们去干活。过去干完活建筑商拖工钱，现在建筑商不敢拖工钱，要不然的话没人愿意干。过去招收工人难，现在他给工人的工资比别的队高，而且发得及时，特别好招人，还能挑技术好的。过去每年都会出现施工事故，甚至是死亡事故，现在大波非常注意工人的安全，全年零事故，这在建筑外墙装饰行业是很少见的。经过大波几年的经营，真的是顺风顺水。他的施工队由过去的30多人发展成现在的80多人，效益也在连年增长，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小型个体企业。大波又办了个餐饮公司，因为是面向大众的餐饮服务行业，深受民众欢迎，年收入也不错。就是这样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没有关系和门路，又没啥资本，单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年纪轻轻就能拥有自己的产业和公司，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这是大波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人性中善良和正义使他敢于挺身而出，保护受难中的法轮功学员，从而得到上天赐予的福报。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大波自己心里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从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恩赐。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月。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